抱着这种心怀啊，胸怀啊，因为如果没有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他成佛啊来教育我们呢，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去进到佛教，也没有办法啊认识真理啊，这是感恩。所以接下来那个开经记呢，就是赞叹啊，就说啊，没有比佛法更高尚、更深的深奥的法啊。那么百千万劫啊，长时间以来不容易遇到，那这样的罕遇、稀罕、宝贵的珍贵的法，
所以让我们遇到了，我们应该啊，存着一种非常的恳切、非常的啊那个赞叹的啊。所以说啊，我现在啊看到了、听到了，愿意呢啊按照佛祖所教育的方法啊去理解啊去实践啊。那么这是我们上面所念的那个开经记的意思。那今天呢，我们想分两段啊，就说前面啊，我们大概是讲一节课啊，休息，然后再继续讲啊。那今天讲的是佛法的教义，教义呢啊，我是把它啊分几个阶段啊。我们知道佛法呢啊的教义呢，是根据每一个人的啊程度、年龄、兴趣等等不同呢，所以他有各种的方法啊，给他学习，就是因材施教，他怎么变，开什么药，应病一药，是让我们从迷啊很迷惑的那个境地呢，转为啊觉醒的一个程度，所以是觉化的教义。好，那佛陀的一生就是教我们怎样觉悟，那么觉察出自己的优点，尝试啊发挥的，那就可以成功。但是还会失败，就是要我们一般的人就啊觉悟出自己的优点，尝试发啊，一般企业家、事业家都可以达到。但是我们的缺点、我们的坏习惯、我们的任性、我们的一种骄傲啊、我们的一种啊这种啊不谦虚等等呢啊，都会忽略了我们的那个成功。所以还要进一步觉悟出我们的优那个差、那个缺点啊、坏习惯，把它改掉。这还不说，自己单独独处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可以安置啊。那么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啊，消极的不待别人，害别人，积极的能够促进别人呢，能够进化。所以助他共处啊，这样能够达到很好的，这是佛法的一个教育啊。那么我们知道说科技越发达，知道说地球村啊，生命共同体，我们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住外于群众，也没有办法住外于大自然。大自然如果污染啊、破坏啊，我们生存这个空间破坏，我们也没有办法活下去。纵使你地位多高啊，学问多好啊，修养多好啊，那个空气污染你吸进去呢，就是中毒了，也没有什么意思嘛啊。那这样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啊，不但身心的进化，还要进一步的环境的一个进化和美化啊，这是哦。我们现在介绍佛法的教育的目的。一般我们社会的教育呢，就是说惜圣惜贤啊，所以所谓说读圣人诗，所谓何来？读那么多圣贤的诗呢，目的是要最少成为一个贤人啊，再进一步作为完人的圣人。那么佛教一样，佛教说要改变这个气质，使这个不好的气质转变为好的啊。比方说以前有暴力之气，现在有祥和之气啊啊。以前呢啊，动不动呢啊就要害别人，
现在呢，我们改变过来啊，消极的不害怕，积极的帮忙他啊，这是教育的一个指标嘛。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佛法不仅仅教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正人君子，还要更上层楼，往上提升，正则圣人，就像阿罗汉、像菩萨、像佛来看齐。所以学佛的人是以佛为师，以佛陀的慈悲、智慧、愿力啊，那个德性啊，他的毅力作为我们学习的目标。所以教育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但是我们要了解到，再怎么样讲啊，一定要有由近而远，由低而高啊。很多人是好高骛远啊。哦，我不学就不学，我那个学的学啊，那个研究所的，你小学、中学、大学如果不读的话，没有读过，你怎么去学研究所呢？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啊，就是要从我们自己做人处事的一个根本道理啊，根本德性呢，先做好。从这个地方再慢慢的提升啊，他了解到啊，明辨是非啊，他知道善恶啊，这个时候能够止恶行善，慢慢的啊往上提升，才能破邪显正。否则的话，我们没有熄灭啊，熄灭我们的不好的行为。因为很多人都认为他心地很好啊，啊，我心地好就好，我何必信什么宗教，受什么戒呢？您再进一步问说你什么好人？他说我没有害人啊，我没有打人家钱啊，诶，我没有杀人啊，啊，那个言下之意好像人家应该被杀的哈，应该被打的，不，那个没有杀人、没有打人家、没有害人是本分呐、啊，啊，不是好了啦啊。那有的心地真的很善良，可是他的方法不对。没讲话则已，你讲话气死人啊！没有帮忙别人则已，帮忙别人害死人。你说这样心地很好有什么用嘛？啊，心地很好也会害死人的哦，因为方法不对，没有智慧。所以我常常讲说，布施，布施不一定钱，就是奉献服务啊，用奉献服务来诠释布施是最好的啊。那换句话说，不能超过我们的能力，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拖累了自己，是害了自己。如果超过对方的正当需要啊，是害了对方，因为让他有一种依赖啊，让他很懒惰。那这样的时候，他可能予取予求，那我们就没有达到教育的一个目的。所以从这个地方，慈悲还不够的，还要智慧，还要智慧。那从这边我们现在来讲说啊，虐心从此恶行善心这种心啊，必须透过教育，教育的学习，而使我们从这个认知的正确，到达我们的观念正确，到达我们行为的方法正确，这样才能达到善善根的无贪、无嗔、无痴。这样道德的一个根本来净化我们的身心，是啊，我们行住于外的言谈，即使能够合理、能够合法、能够合情，而且祥和安宁，不再起恶造业，不再受恶报啊，也就是能离苦得乐了。所以佛教的教义啊，终极目标就是离苦得乐，转凡成圣啊。那佛教的这个佛法的那种教育啊，层次啊，它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呢，就是人天圣华啊，类似于我们一般的小学教育，包括啊幼稚园啊、小学啊啊这一类的，看初中。那就是说啊，学佛的动机啊，有的人呢，他是这样啊。他接触到宗教，尤其佛教，他想追求啊，我们现世间的这种幸福快乐， 或者说有的人进一步说追求我来世来生啊比这一生幸福快乐，这样叫做啊人间的华和天堂华，这人天圣华。这样的话呢啊佛陀就叫他的五戒十善，也就是简单把五戒十善浓缩起来就三点。第一点啊就是有啊这个布施啊奉献服务的精神。一个人的福报人缘成功，这个很关键的啊。如果一个人很自私啊，都要占人家便宜，这样的话没有人缘的，做事情专门计算人家，人家都讨厌的。我们回想一下，说我们最要好的朋友啊，最知己的朋友有没有说是怎样的朋友呢？啊，他不好的工作要让我做啊，有困难就推给我，有功劳他想去了，有没有说这样是最好的朋友啊？没有嘛，就是说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安慰我，我腿上的时候他鼓励我，我有困难的时候帮忙给我，对不对？有好的东西啊，他分享啊，有好的理念他也分享，对吗？这是布施嘛。所以我们如果将别人当作知己啊，那我们要不要让别人将我们也当作知己呀？如果要的话就是双向嘛，对不对啊？我们也做出啊同样的付出，所以布施是很重要的。第二持戒，就是我们德性要好，我们的品性德性如果不好，这样的话啊会妨碍到别人的啊，会害到别人的。所以一个人如果说德性不好，我们这个持戒了，戒是德性，那么德性呢不好的话，连人的人格都没有，不要说要圣贤了，是谈不上的啊。所以这个戒啊啊的德性是得到我们人生这个身体这一辈子和下一辈子最关键的一个地方。有的人不要到死哦，他生前啊就变成畜生哦，啊生前就变成鬼哦，啊有没有听过鬼鬼祟祟的，人面兽心的啊，衣冠禽兽的啊，就是还没死那就变鬼变畜生了啊。那人见人骂，鬼见也怕嘛，哦这个就比一般的鬼还厉害啊。那一般来讲我不怕鬼，我比较怕人，因为人心叵测啊，不好防。那个鬼我们知道他鬼啊，我们就会预防他。那人呢，人面兽心到你就很难了啊，那个城府很深我们就不容易了解到。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说有啊服务奉献的牺牲精神，这个布施。第二要有德性，我们讲话做事啊，身口意三业起心动念啊，消极的不害他，积极的帮忙他，净化他啊。第三个啊就是要定啊，这个定很重要的，定就是专注，专注。我们一个人做事情如果不专注，什么事情都不能成功啊。当然也要那个坚持毅力去做了，但是一个重点就是专注。我们知道说对科技啊，在你高科技在做的时候，如果你没有专注，往往一个念头的闪失啊就会出了大纰漏。所以这个专注啊，定是专注。什么叫定呢？他这样讲，心一见性明定，就说心念，我们的心念呢、啊、专注在一个地方。比方说你在操作啊仪器的时候，你专注在仪器上；你在实验的时候专注在实验上；你在看经的时候专看经上；听经的时候专注在听经上；你在修观的时候专注在修观的那个观念上。这样了解的啊？啊，定是专注哦，不是定点点点这，不是说我静眼睛闭起来叫定啊，
不对的，那是训练的出日门呐、啊，出血的。到最后的时候，打坐的时候有定力，出定的时候有定力，和人家谈话的时候有定力，做事情有定力，就说动中有定啊，他能够不出不出差错啊。你要讲的话，做的事情都清楚明白啊，都正确，不会错误，这样叫做定了，是很重要的啦。所以我们把五戒十善浓缩起来三次，第一个施，不施嘛啊，奉献牺牲服务；第二戒，就是戒；第三专注定，对不对？那这样的时候，在这一辈子就叫什么成功啊，圆满的一种德性呢，可以有福报，事业可以成功啊，人也可以很好啊。那这样的时候，慢慢的最生呢很聪明，有聪明，有福报，有人缘的因和缘，这一辈子人家对你很好，下一辈子更有福报，所以叫做人天三种有福报的行为，人天三福行啊，啊，这是第一种啊。因为有的人程度足到这儿了，我要求学佛的时候得到啊，这个世界定，这一辈子和下一辈子啊，家庭、事业、感情比较圆满一点，有什么不好呢？也很好啊。但是佛教里头比一般的教育更好，那所以他就学佛。那有的人不满意了，他说这一辈子啊，下一辈子天堂，那天福享尽了，等于说我们是储蓄，储蓄啊很多了，我们在享受，享受完了以后，我们就变成懒惰病呢。啊，不再喜欢动呢，所以说这个风流才子莫叫贫呢、哦。啊，风流倜傥的人呢、啊，啊，这种公子哥儿啊，奢侈浪费惯了以后，一旦没钱哦，他就没有办法活下去呢。啊，所以天堂再怎么好，福报享尽了，还会再堕落。所以有的人第二种就不是这样想法。而我不仅仅这一生比较好，我下一辈子要解脱这样的人，这种轮回，所以叫声闻圣法。类似我们一般的中学，就高中这一类的众生呢，他觉得我们这个世间呢、啊、是无常苦啊，所以产生了一种厌离的心，想要解脱，不愿意生天堂啊。他、啊、想说这个天堂的无报一旦享尽，依然要受轮回之苦，所以他要解脱轮回之苦。所以为了永永久的解脱呢，对于因为布施啊、诽谤、自利利他啊这样自利方法的这种人天无报呢，不是永久的，他不能满足这一类的众生。所以呢，啊，佛法呢是叫他啊四圣地。啊，十二因缘，因势利导，苦集灭道啊。知道现实的苦，苦有原因集啊。苦的原因就是啊，我们思想上的错误，还有情绪上的占有，以自我为中心，发展出要去支配别人啊，要是占有对方，所以于是乎虽然爱他，实实在在是支配他。哦、这不仁爱，这个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啊，会有另外的篇章呢来介绍四谛十二因缘啊。那这一类呢，教他的时候知道说，苦是现实世间的成果，你承认不承认它会苦，因为是无常的变化的，苦是有原因的，是爱和见啊，就是说那个见解的不正确啊，那个贪爱的一种啊占有。再来说，这个是因缘的无常的，可以消灭的，可以改变转化超越的。于是乎呢，啊，就是苦集灭啊，灭是有方法的，啊，修八正道啊，就是苦集灭道了 啊。那么十二因缘也一样，从啊不明事理、不明真理，于是乎啊以不为中心发出的身口意。身体的行为啊，语言的行为啊，来障碍别人。 这样的时候当然就造啊业果报，有了业果报就不得不轮回生死啊，这个就是啊后面会讲到的。那么为了这一类的人，他不愿意啊作为啊这个一般的生死轮回呢，他要求要解脱的，就厌离世间的啊。那么佛陀呢就叫他啊这个出世间的四谛十二因缘，这是属于中学的啊，高中的啊。那么另外一种啊，第三种叫做菩萨圣华。我们先前面讲的人天圣华、声闻圣华，现在要介绍的是菩萨圣华。菩萨圣呢，菩萨啊，类似于啊，我们一般的大学和研究所博士班呐 啊。那这些这类的众生呢，虽然他也共同感受到世间的无常、人世的纷扰，但是呢，他有一种悲悯心，或者同理心，不忍众生苦啊，所以发菩提心，想要救人救己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和第二种的声闻，主照顾自己、净化自己的德性啊，啊不大一样的，就是他有一个念头啊，想要慈悲度化众生。这个愿力呢，助于世间不舍众生，这种发心啊的人呢，以出世的精神，超越世间的情欲、名利这样心态，发展入世的事业，正是出世间入世的相容无障碍，这个称为行菩萨道。佛教众生这个重心呢 啊当然是在出世间，这个出是超越的意思，超越啊，世间世是千有变化啊，我们世间上的人就是待人处事啊，为民为利为情，对不对啊，都要和国有关嘛。现在超越不为国，不一定为国啊，那么主要正面啊，我们遇到了需要去净化，需要去帮忙，我们去帮忙，为功德，不是为名闻利养，这样的话就是超越，就是出世的心啊，超越世间的名利情的这种心，来做世间众生需要的一切言行。我觉得以出世的心来做入世的事业啊，我们所以知道啊。那这个我们了解到说，从这个地方以上所说的三种教育方法，就是根据啊所要教育的人的啊这种程度啊来教化。实质上华是没有高低的，你说哪个华最好的？比方说我们现在小孩子刚刚在读幼稚园的，当然上幼稚园是最好了。你如果他幼稚园的幼稚生，你都要教微积分哦，他大概会晕倒了啊，对不对？而如果说他是研究所的，你叫他说啊幼稚园的课，当然是不对的。所以啊，华无高下，应机对机的啊，就是妙法。药无贵贱啊，能够使这个病好了，那个是良药啊。所以药无贵贱呢啊，那能够应病的、愈病的，就是良药。这是我们刚才讲的啊，佛教教育分三个层次啊，我们复习一下。第一个，人天圣华啊，就是使我们这一辈子、下一辈子更好一点，现生肉啊，后生肉。第二种方法就是解脱肉啊，就是声闻。啊，声闻华。第三呢，啊，就是助他圆满啊的这种快乐和解脱，这个叫菩萨华。我们现在进一步来介绍啊，佛法教育的场所在哪里教啊？这个佛陀在世间的时候呢，在印度，它是有弹性的，不是固定的。由此可知道，佛法的教义啊，应该没有空间限制啊。那么将佛法教育的场所形态啊，以现代啊这个社会教育的形模式呢， 把它做一个综合的分析，做一个比较。第一种叫做精神说法啊，那精神寺庙啊，相当于我们现在学校教育定点定时啊，有一定的空间啊，固定的地点时间来集合大众来上课，这个叫做精神啊，以前不叫寺庙了啊，他们的啊那个精神精相啊，现在是 temple 啊。那这样的佛陀在寺庙里头精神里头呢固定的安息啊，来对弟子和信众固定的讲经说法，这需要说明的啊。印度很热啊，啊，所以他是规定了一年十二个月啊，服务社会九个月，三个月自修充电，我们叫充电，在学习啊，啊，哎，这个很重要嘞。可惜在台湾呢、啊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他是一个宗教师，一年有九个月服务社会，三个月自己呀 来用功。叫结下安基，叫雨安基，下雨的时候，啊，这个是最好的。那平常来讲，释迦牟尼佛在固定的寺庙里头有固定的教育讲经说法，这一点算了啊。那我们现在啊，他在固定的地方都有拥护啊，定期的说法，所以我们叫做第一种的教育方法。第二种叫做应供啊，应供开示。应供开始相当于家庭教育啊，这一点基督教就是教做得不错啊，他们的家庭弥撒啊，那就是说到了哪一个人的家庭去普照啊，去关怀啊，这个有的人呢因为种种的因缘没有办法到寺庙聆听啊教育，于是乎呢佛陀以及他的弟子就到啊某一个人的家里啊，受他供养啊，佛陀呢乃至随应这个众生的需要，到他的住处他住的地方啊，把他开示，比方说啊，这些自我教育或者说怎样的帮忙别人等等，这种教化呢教育呢叫做应供开示。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有常常这样的，有一个名字啊，宰相叫做啊基古鲁长者啊，基古鲁长者就说他专门在救济鳏寡孤独的人，他是宰相哦，他做这个事情啊，他的儿媳妇呢很漂亮，是一个美女，又是一个才女，所以不是我漂亮，我太能干了，所以有才干，恃才傲物，恃才傲物呢啊，所以呢从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很懒惰很骄傲啊，那对人呢粗暴无礼啊，不孝顺，所以这个长者呢就要请释迦牟尼佛呢佛陀呢到他家里去应告，目的就是要教化他们的儿媳妇啦。但是佛陀呢到他家有很多弟子跟随着佛陀到他家，家里宽敞啊，就像我们现在的地方啊，很宽的，很多人可以住在一起啊。这个他的媳妇呢，一言语呢就不愿意出来，躲在门后在看。人家说释迦牟尼佛多伟大，有什么了不起嘛？他在偷看，结果没有想到呢啊，看到释迦牟尼佛那个啊威仪呀，那左动的那种气质啊，和他的弟子的一种详细啊，那种庄严啊，哇，感动的哦，惭愧的爬出来忏悔啊。然后释迦牟尼佛啊就告诉他啊，做人啊啊，作为太太有分级等啊，只是做好像妈妈的太太叫做母亲，有的像姐姐的太太叫做姐啊，有的像啊太太的太太啊，下属提问的，有的像奴婢啊，就是佣人的太太，那有的人像就像罗刹那的太太啊，恨不得对方赶快死的啊，他一直讲完了以后，他说爷你啊， 你想治哪一种胎的胎啊，很惭愧啊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大正藏阿含部的一言女经，阿含波百种百姓种啊，这叫夜都经啊，就是佛陀啊专门在为预言女讲的一个经典，所以叫预言女经，有夜都经啊，可以进一步去看。那么就是应供来开示了，来教育了，是等于啊家庭教育。第三种，民间布教，相当于社会教育的啊。佛陀和弟子当中有两种比丘，第一种叫做波兰热比丘，波兰嘎，波兰嘎就是极净寺，波兰嘎，是我们简称为兰热是不对的了啊，波兰嘎。欧兰若，这个欧兰若，欧是无了，啊，兰若是啊热闹啊魁闹，那欧兰若就是啊极静没有喧扰的地方啊。那这种呢就是住修，我自己呢啊不去理外面的，这种叫做什么独善其身的。另外一种叫做人间比丘。人间比丘是不是随处啊游晃，到哪一个地方啊教育到哪一个地方？我们今天能够听到经典啊，都是人间比丘随处教化的。所以有的人啊不明就里呢，就认为我啊在深山里头自己一个人都不和外面接触是最高尚，于是乎很多错误的观念。啊，的一个在家居士也认为说那是最好，我去供养他是不错的。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能够了解到佛法，不是人间比丘在游化在教育吗？否则你怎么知道呢？知道佛法呢？所以这个要知道的。所以人间比丘重要啊，这个波兰若比丘也重要。如果从佛法九住人间来讲，人间比丘了，这个民间布教游化是更重要的。那从这个地方，那些啊波兰若比丘独处的，从来就不为别人讲经说法的啊，但是他对自己呢不自私，他是对自己的教育净化啊是非常的彻底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说，这个人间比丘呢啊，属我们佛法呢啊流传这个世间啊。那和大家结缘这种教义啊场所呢，我们就分为三点了、啊、一个是寺庙里头的啊，寺庙坚持的定啊定点教义，就相当于那个学校教义。第二种呢就是应供教义，就等于家庭教义啊。第三种是游化，就是社会教育，到处社区啊，到处去的 啊。我们现在来介绍佛法教育的方法，教育的方法啊。佛法教育的方法呢啊，它分为好几种啊。那么比方说我们教育方法来讲啊，第一个啊叫做三圣教法啊，三圣教法。那么三圣就是声闻缘觉啊福忏啊。那这个呢我们可以说啊，如果把它分了、啊、可以分三点。第一点就是戒定慧三学定思，第二是言教与身教定状，第三个是特殊个别的教育，我们现在叫特殊教育啊，特殊教育特教了，释迦牟尼佛当时就有了啊。那我们现在来讲第一类啊，就三学定析。三学是啊戒学定学慧学。我们知道前面讲人天福报，人天圣呢是讲思戒定，对不对？那这个声闻教法呢，这个思它不重要，它讲戒定慧。因为他认为我福人情啊，耽搁我自己的净化和进修，所以他思啊奉献服务啊就没有了，就戒定慧啊。那我们的戒学定学慧学叫做三增上学啊。 相当于世间上的道德的德义、体义和智义。德义、体义、智义，佛陀啊教导我们对戒定慧三学要平衡发展。我们现在要五义，对不对？五义平衡啊，啊，还要德义，还要群义啊，群啊。那我们现在一般啊来讲，就是什么什么教学问、教知识、对德性啊，传道授业解惑太少了，只有授业啊，传道比较一般，没有去注意到。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了解到，戒就是道德啊，它的功能本质在戒除自己内心的注思，那贪嗔痴。对不应得的财、不应得的情感、名和利等，绝对不贪。要引导一些言行，它是有因果的，啊，这些结果要由自己来负责承担，啊，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到戒行呢，啊，不是说我为什么要断恶行善的戒行呢？不是一般人说哦，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冥冥之中人家看着你，不是的啦。就是说，出自于内心自我的主导，对所说所做的言行不敢马虎随便，因为戒学是一种彻底的自我教育，这种自觉的教育啊，不仅仅纠正本身的错误和缺点，对事情。广泛必然就是功效。我们一般国家社会啊，这种法律啊，只能治疗已然之后发生了以后。比如说一个人他杀死三个人，你把他法律啊定了死刑，判断死刑，把他枪毙了，被杀了三个人也不会活过来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啊。自已然之后的法律比不上防范未然的道德。如果真正有在用功修行，有在教育，一个寺庙精舍呢，在台湾呢，我们常常啊做个调查普查，比一个啊分局哈的功能来得大，这实在的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就了解到说啊，这个戒学的重要啊，是来自内心的啊，认为不可以这样做啊，不可以没有去做那些正当的啊，这是自我的取习啊，自我的一个鞭策，不是别人加注于我们啊。第二点，定学相当于体育啊，体育啊。啊，一般这个就人家做过比较的啊，定什么和体育有关呢？我们一般的体育啊，只是在锻炼筋骨，还有加上团队的精神，对不对？体育啊，体育的精神不是在争强好胜呢，那是发挥团队的一种啊合作精神呢啊，所以你赢了不应该加嘛，失败了也不应该气馁嘛。啊，所以最后的时候一定来握手啊，抱一抱，对不对？对方啊，对竞争的对象呢，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到。那这个地方佛教呢，不但说包括了运动精神，它还包括了美学，包括了德育啊，同时兼顾到身心的健康啊。有的人身体很健康啊，可是心理不健康啊。所以有人说，什么叫幸福呢？他的身体健康就是健幸福啊。我有十年了，在监狱啊还有那个看守所去做荣誉教理师，他们一个一个都是很强壮啊，身体很健康，只是心理不健康而已啊。他身体健康好，他们不是健康科的啊。所以我常常问他说，你们怎么来这儿啊？他说：“哎呀，交错朋友啊，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是这样讲啊，推脱。”我说：“是吗？大概是因为太聪明嘛，聪明过头才有资格来这里呀、啊。”他说：“对，外行啊来，都跟来啊。”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有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身心健康才重要的。 比方说定为什么和这个有关？静坐，静坐的时候啊，是身心调和，不能吃太多，不吃太少啊。那么使血气畅通，畅通的过程当中心很静，把这起心动念，我们能够洞察先机，不必等到化为行为才道歉，对不对？才后悔。他的起心动念呢，马上使他能转变。哎，这也是一种运动哦，啊，气脉的运动哦，啊，使我们的贪嗔痴消弭无形，这些都是一修的课程。虽然每一项包括很多了啊，因为呢，修持不能仅为自己而干扰别人。比方说你要打坐，你什么时候起来，不能干扰别人啊。所以呢，啊，定学呢也包括了勤于那与大众相处啊，在里头嘛，有的人是这样啊，到哪一个地方去啊，人家带团到外面国外去啊，啊，就是叽里呱啦跟人讲的不停啊，人家睡觉他不睡，就到他在那边呢去洗澡啊，等一下啊，都是吵醒人家啊，这个不好的啊，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定学。第三个是慧学，慧学呢相当于智育。智慧的智，教育的育，智育啊。佛法教育呢啊，经过三个阶段，闻思修，闻慧思慧修慧三个程序。闻，从见闻，我们现在可以从这个的经典书本可以看，再来听闻啊，听老师教授啊佛陀去讲啊，那么听见闻，听闻完了以后还要去思考，没有思维光死背是没有用，没有办法化为我们自己的养分，这样不起作用的，这样不会变化气质的啊。所以闻思，思维完了以后知道对我们有好处啊，啊，知道我们对我们有坏事，坏处的要改掉，好处的要去做。所以第三个修就实践，那个实践，那这样实践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一旦呢我们在观念不对，我们去改观念，我们的习惯不好去改习惯，行为不好去改行为，方法不对去改这个方法，这样就具足了智慧，就可以以智慧来判断事理而妥善做事情，而不会生烦恼，自己不会烦恼，别人也不会烦恼。所以佛法的教育的智慧之学，包括一般的智育，甚至超越世间的教学，不仅仅自世的通识，它更以智慧彻底达到无我的最高德性。我们要注意到德性啊，如果不能和无我相应，那种德性是相对的，容易变质的，因为我贪我身，我不是我啊，我做善事你也做善事，我有个团体做得不错，现在你做得比我好，竞争比我好，我就不爽了，对不对啊？反正如果没有一个我，嘿，我也做好事，你那个团体也做好事，不错啊，啊，可以分担工作啊，分担啊，这样不错了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我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啊，所以罪恶的根源从这儿来啊。那么政党是这样的，宗教的斗争都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智慧最高的是堪破啊，这个自我为中心，这是慧学啊。戒定慧讲完了，这是第一种三学啊，定重啊，坚持。第二，言教与身教定重，我们要注意到啊，很多人哦都是在那边讲一堆的啊，他没有做。我常常遇到一些信徒啊，社会人众啊，他啊的诉苦啦，他的子女不读书啦，啊不做好啦，啊叫我劝他了，那我就跟他的子女一接触，你知道他怎么讲吗？你们当然父母亲都要注意到，他说我爸爸妈妈说读书很好哦，可是我从小学到大学都没有看到他在读书哦，他两个知道吧，你看看各位爸爸妈妈都没有读书， 他叫主你去读书，说读书读好，没有身教嘛，只有言教不行啊啊。那有的人啊，嘴巴念念有词啊，叫他怎么样德性好啊，什么好啊，他爸爸妈妈不是倒人家的钱啊，是在害人家啊，要不然电话拿起来，吼、哦，我昨天呢、啊，啊，用什么方法损他，数他哦、啊，没有办法还击哦，哇，得自得必满，不要忘记，你的主领在旁边听，受害最大就是他，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注意到啊，在讲话就是哦，有些事情要告诉，没有吗？哎，叫我先。
有些有
啊，我啊，这段啊，这段关键在这里啊。那从这个地方是说，我们知道是说啊，佛教的教义啊，它比一般的宗教的教义的特殊超越的地方在哪里？我们有没有想过？佛教的教义一个基本观念，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就是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其他的宗教一神教说，你能够成上帝啊，你就要想造反了，对不对？要在上帝之下，信上帝之下的平等。那佛教说没有，大家平等啊，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佛，每一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啊。这一点经过闻思修啊，注意力他去净化就可以哦。有这一点呢，所以我们充满希望啊，充满希望。释迦牟尼佛是人，是母亲生的。那么好，闻思修啊，注意力他而完成。我们也是父母亲生的啊，所以哦，怎么样？我们充满了希望啊。我记得基督教公报啊，他们出了一个刊物啊，他说释迦牟尼佛虽然很伟大，就像耶稣基督，但是他可惜的，他是人，不是神，所以他会生老病死。我跟他说错了，释迦牟尼佛是人啊，所以我们信他才有希望，他不是神。如果神的话，就讲的是神话，他不是鬼。如果鬼的话，才是讲的鬼话。所以你们的讲的是神话，我们讲的是人话。我们人所能了解的，释迦牟尼佛如果从空中飞过来，我们这些信徒就没有混啦，对不对？好、啊，就是因为他是父母生啊，父母亲生的，我们也是父母亲生的。他由于去受教育啊，助力利他进化完成成佛，我们也可以啊。这一点才充满希望呢，他们一般人都忘记这一点啊。释迦牟尼佛的人生老病死，每一个人在真理的前面平等，不是在法律的前面平等而已，更不是在神的面前信神的大权底下平等，不是的，在真理之前，人人平等，没有例外，包括释迦牟尼佛，老的时候也会病。啊，他也对阿难说：“我的脊椎啊，在酸痛。”我看到这个地方，阿难觉得很钦佩，因为我脊椎酸痛的很厉害。我想释迦牟尼佛也会酸痛嘛，对不对？很正常啊啊！那从这个地方，身体的苦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心解脱，心解脱，心花开花，身体的病痛，一般的圣人。凡夫一样的心见不同，身体再怎么苦他不觉得什么，不会障碍到他。有的人不是呢，我上次讲过了，打针还没打就哇哇叫，打完了以后还在叫还在哭呢，奇怪的啊，这是夸大了吧啊。就说我们要注意到啊，像我上次的时候去见那个印证导师的时候，他身体病得很厉害哦，可是他呢不会影响到他，他说还可以吃，还可以拉，不错了啊，不错了。病了，他是长期的朋友了，他常常来是很亲切的。各位试试看啊， 当我们有病的时候，说没有关系啦，是我的朋友，他常常来，试试看啊，就是说先去求解脱。那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说啊，在这个每一个人都能成佛，经过修行啊，教育自我教育彻底完成，正确的自我教育的实践就是最好的身教，而自我教育完成啊，尚需要化它在言行，用语言文字哦，这个去教育别人，不但教育自己，也要教育别人。如果自己有修养，周遭的人都没有修养，要注意了。你没有办法修养哦，你自己很爱干净哦，别人都不爱干净，社区都是脏乱哦。那他脏乱，住在脏乱的地方的人啊，他有抗体呢。啊，你很干净，你没有抗体呢。啊，传染病来，那个爱干净的先死，这叫同体大悲啊，注意这道啊。所以同体的地方，当别人也同样的把这个社区环境做好。所以为什么要教育他啊？这个和自己有关呢。啊，从这样自己了解啊，就不会说会功德了。那从这个来讲，那佛祖呢啊，这个在对弟子的教化当中，不仅言教有身教啊，而且具有这个启发性。比如说言教方面，经典常常说舍利弗啊，你的意识如何啊啊。啊，须菩提，于云何啊？就是说，须菩提啊，你的意见如何啊？啊，一棍一打，就是个棍子来打的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了解到，他这个在回答问的人呢、啊，就一般呢、啊，希望你们在那边比较好一点呢、啊，就是都会大家提问题。东方的教育都他必死啊，拍戏猛啊。啊，这样的时候不对的啦。这样三项教育，佛教最大的特色就是双向教育，双向沟通的双向的。所以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还要留一些时间啊，让大家来问啊啊。那不要怕，人家说我问了，如果书被我问倒怎么办？不要怕，问倒了我还可以站起来啊。哎，你我一定都懂啊。那如果不懂的，我还可以查。查资料啊、哦，那也让我再多一种思考啊，那没有关系啊。那从这个地方，那个当机众通常都有智慧的，像《金刚经》啊，《金刚经》的徐菩提呢，作为当机众，他来问，代替我们问，怕我们不知道怎么问呢 啊，那他是解空第一，徐菩提呢啊是这样哦。那舍利子呢，舍利弗呢，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这一本经就代表讲智慧的，那金刚经代表讲空性的，这样知道了哈啊。那如果说啊，无尽意菩萨、观世菩萨的无尽意菩萨来问的，那无尽意代表慈悲啊，慈悲喜舍，慈无量悲，无量喜，无量舍，无量，对不对？无量扩大嘛，那大慈大悲啦，对不对啊？大就是无量的意思哦。没有限制亲疏哦啊，那从这个地方来讲啊，我们一般不敢问啊，不知道怎么问这些。从以后我们在读经，要知道这个问的人是什么样的属性，他是智慧呢，或者慈悲呢，或者空性呢啊，那你就知道这一本经在讲什么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知道说，他都有弟子在问的。另外呢，像楞严经，楞严经呢有七处真心、十方显现，都是及启发性的。啊，阿难呢啊，被魔能解迷啊，被他迷住了。文殊师利菩萨把他带回来。文殊师利菩萨代表什么啊？
智慧。
文殊代表智慧啦，阿难代表慈悲啦。只有慈悲没有智慧，才绕进去的。绕在情感的那、这个漩涡啦，所以要有智慧才能跳脱出来。在哪里讲的吗？不是说练楞严咒啦、十字啦，啊，那个就是啊，内行的看门道啦，外行的看热闹啦，啊啊。所以从这个地方，七处真心， 他说你那个心呢啊，会看的是眼睛还是心呢？他说是心啊，他眼睛是一个窗户啊，透过眼睛可以看外面。哦，这样啊，按心在里头哦，在里头应该是心看到五脏六腑啊，然后再看出来啊，你有没有看到你的五脏六腑？那、嗯、不对，心是在外面。他、啊、心在外面呢，一眼的地方用心看到远的，看到近的，才看到你的眼睛哦。哎，不对，在中间，啊，中间和里头有没有相对啊？和里头相对变成外面哦，和外面有没有相对？在外面相对就在里面哦。啊，太好了，所以后来哭起来了，那我没有心了，没有心了，啊，这个很有意思，就佛陀的教育哦，不是设一个教材啊。因材施教啊，喜欢啊，这就是讲这个言教方面，讲身教方面呢啊，这个在有瘟疫逼塞里面，那么发生瘟疫的时候，大家不敢去，就好像现在的那个什么啊，
上禽流感啊，道尔
十二啊啊，他不敢去哦，释迦牟尼佛就去了，然后他弟子也感召啊也去了。叫他们卫生啊，为了治病，所以似乎那个瘟疫期呢，整个没有多久就消失掉了。好、哦，所以他不是在那边念咒，在嗡啊嗡，在那念一念修起咒华啦，不是啦，他是亲自去那边解决那边的那个问题的，所以叫做身教。所以行住坐卧，一如平常人。他没有独立特权啊，特立独行啊啊，比如说啊，吃饭时间到，他没有像那个丐帮的说我是帮主，你最好的给我住，他没有，他照样的整饰仪容，把衣服穿好，赤脚脱钵，一家一家，无论信的不信的都给他同等的平等机会，然后他问他问题就是解答他，我们住得到吗？如果哪一个教主成为教主还这样做，那就是值得我们顶礼膜拜啊！有人稍稍有成就，当为副教授的，当为副经理或者经理、董事长，他讲话就不一样了啊，看人也不一样了，往天看啊，讲话就从不对，就不一样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释迦牟尼佛成佛了。看我们一如常人这样，这是最难的啦，就是身教啊。那么再下来呢啊，就是特殊教育。特殊教育呢，就是啊，佛法里头啊，因为真正的啊，就是那个有教无类的。我们一般来讲到有教无类，像儒家来讲，他如果太笨了。啊，没有办法启发他的，他也不教他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啊，他曾经啊教一个，他有一个特殊教育，有一个弟子叫周易盘陀切，生性很愚笨，一首20个字的诗哦，500个罗汉叫他2-3年都叫背不起来，他的哥哥也出家正道呢。教他也没有办法，教他少左2个字哦，啊，念少左忘啊，念左少忘啊。你看这样的人啊，他的哥哥说：“你回家了，啊，倒架子啊，那佛教你住度都难了，还要怎么教人家？”他哭着就不愿意回去。释迦牟尼佛遇到了，他说：“你怎么啦？”他说：“大家说我很笨呐、啊，我哥哥也说很笨呐、啊。”释迦牟尼说：“你。”觉得你很笨吗？啊，是啊，我觉得很笨呐、啊。释迦牟尼佛说，一个人啊，能够觉察自己很笨呐、啊，已经不大笨了。那好，那你来做我的侍者好吧？啊，擦桌子啊，那个扫地，他为什么要扫地啊？为什么擦桌子啊？很笨啊？他说很脏啊。啊，就把它消除，啊，洗好。哦，很高兴，天天做，天天做。有一天，终于给他悟到了，哎，内心也很脏啊，他 身也是脏啊，身上也是脏啊，所以就会说要去掉。哇，太热，太热以后，那个比丘尼啊，一个人啊，一教，师父教，帮我想到人家来请我说，说请谁啊？师父帮我说，请周玉盘陀去。哦，周玉盘陀就是笨啊，笨的有名了，就在请他去了。那个比丘尼就说，这个世尊啊，佛陀教我们比丘尼不起呀、啊，怎么叫那个请那个人来？可是呢，他不愿意去，他没有关系，你就按照你的方法。我去的时候，他们很骄傲，啊，就说这么请问他们很笨的，对我很笨，我很糟糕啊，啊，我这个很愚笨啊，我有贪心，我有嗔恨心啊，所以我就这个贪心、嗔恨心是都是要把它扫掉。啊，我们的傲慢都要扫掉，听得到他动容呢啊，然后说哦，他几时开悟了，所以他在念，他说扫地扫地扫心地，心地不扫空扫地啊，啊，人人都讲心地扫，世间无智会尽地啊，哇，他们惭愧的啊，五体投地啊，哦，人不可貌相啊。啊，你看那么笨的人啊，一旦开悟啊，哇，能够讲诗呢，作诗呢。所以从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弟子呢，他家庭很好啊，可是他很勇猛啊，修了三年呐、啊，跟释迦牟尼佛学了三年没有开悟，他是想退道心，打退堂鼓了。我跟印度第一流的大宗教师、伟大宗教师释迦牟尼佛学三年都不成，再想回去，释迦牟尼佛就来了。他知道他太勇猛，一个人太激烈了，会疲倦。他说：“你家里做什么事业呀、啊？最擅长？”他说：“弹琴。”释迦牟尼佛说：“琴呐、啊，如果太琴弦如果太松了呢？”他说：“没有声音，太紧了呢，断掉了。”不说不紧就要导致呢，他说各种微妙的声音就有了啊，对啊，修行是这样啊，你太勇猛了，那你要调整一下啦。哦，他这个我懂我懂啊，没有多久就成了阿罗汉啊。所以从这个地方的教育方面来讲，释迦牟尼佛啊，真正能够因材施教啊，对他呢恰到好处的去教育他。那我们了解到叫像这个儒家里头啊，他说啊，我这个周主啊有四个脚啊，我说这个脚你不能举一反三，他就不教了嘛。所以真正有教无类的啊，我们应该把这个品德呢啊容易啊啊送给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们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子啊，
好，
休息。嗯，不用接，十分钟，
十分钟，
啊，十分钟，啊，十分，啊啊 ，OK，
谢谢师傅，谢谢。等一下，我师傅看见他是不是能够清楚看到？
他看不到，他后面亮，但是我们脸他看不到，
哦、所以呢，
要拿一个灯到
来，再拿，再拿另外一个。
我们现在呢来介绍佛法教育的特色，佛法教育的特色，佛法教育特色呢，我们前面有稍稍讲过啊，就是说啊，这个双向的，它不仅仅啊，这个因为它的程度不同，兴趣不同，因材施教。其他最殊胜的一点就是双向教育，双向教育啊，这是佛教最大的教育特色所在。那么双向教育的特点呢啊，我把它分三点啊，分三点。
第一点就是互相教授，第一点互相教授，互相教授就是说老师将自己专业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学生也尽其所能提供给老师做参考。有的学生不知道的是在哪一个地方不知道，老师不知道哎，老师啊照本宣科讲了一大堆，但是事实上啊，学生啊那个不知道的地方、不了解的地方，他不知道，所以学生也应该提供啊，而且啊，所谓说专业吧啊，这个文道有先后啊，事业有专攻，比方说。老师是对这一科专门，对其他的科呢不一定专门。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回来，有一个人告诉我一个冷笑话啊，他们现在流行冷笑话，不好笑的。他说有一个法师啊，博士，他讲一些啊，给那高科技的科技新贵啊听，他不是讲他的佛法。那整场两个钟头讲，一个半钟头在讲 computer， 哎，傻逛戏闹鬼呀 啊！那这样子相当麻烦的啊。就说啊，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哪些是我们不理解的关键啊？那么学生也应该他提供他不知道的地方，或者说他。啊，老师讲错的地方或者讲的不对机的地方应该，所以叫做互相教授，互相教学相长啊，称为先觉觉悟的人。你先觉悟的人，这是老师当教授的，你要教、后面的人，有责任有义务去教他，所谓达德为师啊，通达德为老师。这一点呢、在日本文化里头啊，有一个现象很好，它叫做达人，达通达的达，达人。所以煮菜也有煮菜的达人啊，那么洗碗也有洗碗的达人啊，各行各业都有达人，他不叫博士，他叫做达人。这个很好啊。那么从这个地方，如果在学我的教子当中。上座就说你已经当教授了，以前人家集众多的资讯啊资源教导我们，如果你不发慈悲心，对于不学的人没有教他，你是不对的啊，你这样的话就犯了上座法，人家不尊敬你，人家教你，等到你会了以后没有回馈，没有教别人怎么可以呢啊，所以啊，佛陀对众生的教义，除了具足的有效苦练的精神以外，还是对弟子呢秉承的互相教授的特色。如果在哪一个行业他是专门，佛陀呢通常在教育的过程当中会请这个专业的人起来去世，这样的时候他也可以学嘛。像我在妙心寺的时候，我一个月安排一个社区成长教育，请各行各业的专家来教啊，像昨天来讲那个星期六来讲，我就请一位呢艺术家啊来介绍啊一个蔡老师啊蔡宝如先生啊，那么这样的时候呢，哇那个大爆啊，那我可以这一天也可以休息，也可以听听人家啊不同这个人啊，他的一种知识，还有他的经历啊历程啊，不是很好吗？不亦乐乎，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要把心封闭起来啊，要互相的互动啊，互相教授，这是第一点啊。所以第二点呢啊，就是互相慰勉、安慰、勉励啊，互相慰勉。当师长和弟子的在情绪低潮的时候啊，他是需要人家安慰鼓励的。师长和弟子同样的哦，不要忘记哦。可是我们都忘记了，如果当父母亲的、当师长的、当老师的，一定要安慰他的 子女呢，他的弟子学生呢，他没有讲到老师也是人哦，啊，对不对？比如说啊，学生很认真啊，子女很认真啊，这个老师以及他的父母亲就很安慰嘛，对不对？是不是这个？要安慰父母亲，安慰师长，就是啊，我们要人家教我们，我们去学，有没有做好，有没有尽份啊？守份尽份啊，这个很重要的。那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说，在佛教里头很人性化，就是说，对于师长啊，对于佛陀啊，与学生要相互的慰勉。所以你看看呢，那些弟子一见到释迦牟尼佛就问讯，对不对？我们现在是说，我在这问讯了、啊。释迦牟尼佛实在不是这样啊，他的问讯是相互问好啊，你最近好吧？少病少烦恼治吧啊。那我们这边说，近来无恙吧？恙是病嘛、啊，近来没有病吧？啊，是不是？这个问讯啊，就说问好啊。那么有时候人家有所成就，你鼓励赞叹啊，这也对啊。他就觉得有一种回应啦、啊，啊，那从这个地方呢、啊，第二个是互相慰勉，第三互相警策，啊，警策啊，就说如果有人正在起烦恼或者言行不如法的时候，应该记慈悲心，提示警示，啊，提示警示，或者说鞭策他，你的言行不对啊。啊，你的观念不对啊，你的行为已经是干扰到别人了，啊，要警惕他，鞭策他。比如说我们的戒师父啊，这个道元老和尚，他说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有个老和尚退休了，庙啊，大概一百岁哦，出家了哦。这个老和尚啊，牙齿都掉光了，啊。他有一个特色缺点哦，就是特色啊，啊，和别人不同啊，啊，他晚上要睡觉，他安板之后呢，他一见面108次的大悲咒，牙齿都掉光啦、啊，他就南无，南无，南无，说我念108次还得了啊，而且他有重听啊。那个大家是鸡犬不宁，睡不着觉啊，啊，所以那个明天啊，要起来敲板呐、啊，啊，4点要起来的，就赶快拜托拜托啊，哪一个人拜托都没效。他说你们呐、啊，懈怠哦，搬砖哦，没有用功哦，啊，啊，那晚上贪睡觉。哎呀，赶紧用功啊！人世间无常啊，或者没有办法他。那么对他没有办法，那个年轻的修啊，他就想啊一招啊，在他的门前呐、啊、放一个磨刀的那个石头，拿带刀啊，他在磨，有功就在磨，磨的身就很锐哦，他还在磨啊。这个老和尚啊，看他天天磨刀啊，磨刀过过。哎，他们做什么？我要杀魔王啊！魔王啊！他们哪里有魔王？你就是啊！你要障碍到障碍嘛，障碍大家不得安宁啊！我的下半点的事啊，然后去告诉那个老和尚，老和尚来了说：“你为什么要杀他？”没有啊，他如此这般闹得人家睡不着了。他说：“他是下午你啊，下午也不行啊，对不对？”所以叫他搬回去，他不肯去了。就另外别种树，别的很远的地方，他有一个人住啊。这个下午他对华桂香一支香一个钟头，他说你看看一下午人家怎么睡，他说值得啊，我桂一支香，大家可以安心睡觉嘛。哈哈哈哈啊，所以有时候啊，你用功啊，不要去吵闹到别人了、啊，这很重要的啦啊。所以互相检测，那有的人哎，瞬间当中啊，的自己不知不觉走向啊那个堕落，那你要警告他，对不对？不仅仅学生哦，有时候当老师的哦，啊，他 好像众星捧月嘛，啊，作为明星，大家都对你很好啊，也要小心哦，要小心哦，腐蚀掉喽。一棵树如果说因为玫瑰花的时候可以，所承受的水和肥料没有多少哦。一棵树如果说啊，大概十公分大，也不可以太多哦。如果你放了30吨啊的水哦，它就烂掉了。同样道理，所以互相检测。上面所讲的，从互相教授、互相慰勉、互相检测，这是双向教育，这是佛法教育不同于普通教育的特殊地方，只是大家不知道使用而已啦。那么我们人呢，如果能够和众生广结善缘，聆听他们的心声，客观的审查过后，加以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样最有长处的进步啊。如果只是一味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啊，那将不能经由学习而成长，久而久之就变成顽固，变成陈旧，思想老旧，叫做固步自封啊。啊，我们现在再进一步来介绍佛法教育的精神，佛法教育的精神。那么佛陀呢啊，在教化众生呢，无论他贤于贫富啊，你是很贤能的、很愚笨的、贫穷的啊，还是说富有的？你是高官啊，或者贩夫所值，甚至妓女，他都不遗弃的，他都尊重的。哪个挑大便的，他也去教育他，成为阿罗汉，这不简单哦啊！所以啊，他慈悲为怀，一意教化。这种教有教无类的精神呢、啊，可以说超越中国的啊至圣先师的孔子啊。那么孔子在《论语》里头这样讲，他说不愤不齐，不悔不欢，敌以不以三于反，则不复也。他说他如果没有很奋发图强的，我就不教他，他没有什么需要。再来就说我挤一端，中指有4个角落，我的这一角他不能挤一反三，我就不再告诉他了。可见孔子也不是那么啊认真了，对不对啊？那太笨了，他就不要了。所以前面我们讲过了啊，说了100多天念少早就忘记了，他是可以教他的，这不容易的。甚至有一个大便的，这个印度叫做被统治的原住民，他们叫做贱族，其实是被统治啊，被征服的。那么一般一辈子就是专门做这种贱的工作，甚至呢啊去烧死尸啊啊捡骨灰啊。这一类人不能教育，不能通婚，不能和那个高阶级啊，所以不平等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知道他的因缘成熟，就要去度这个人。啊，这个人呢，看到释迦牟尼佛从那边来了，他赶快绕过去。怕释迦牟尼佛闻到那个臭味。啊，释迦牟尼佛呢也很有意思啊，他绕过去，那条路是两线的。他看到释迦牟尼佛来，他绕右边；释迦牟尼佛从那边绕右边，他也赶快绕左边；释迦牟尼佛绕左边，绕来绕去呢，跌倒了，两桶大便啊，整个在地上啊，很是难堪，他就惭愧啊。释迦牟尼佛说：“哪里会呢？那些都是从我们肚子里头拉出来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活性。”没有一个肮脏的一部分，你也可以修行啊！我快修行了，可以啊，而且可以什么解脱的圣德哦！你看他这个惭愧心呐、啊，还有精进心，比别人还用功。没有多久，成阿罗汉啊！这个是在真的，这个教育精神呢、啊，真的有教无类啊！妓女莲花是比丘尼啊，他照样可以把它度化过来。成为一个很有慈悲智慧的一个比丘尼哦，你知道吗？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呢，啊， 佛陀的教育精神呢、是有教无类，这是非常伟大的。我们现在再进一步的讲佛法教育的依据，依据什么来教啊？它的原则是什么啊？两个啊，就是世俗谛，第一义谛。世俗谛就是世间一般正人君子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能够听得懂，我们能够学习得来的。第一的真理，我们不但教育他作为一个世间的正人君子，从世间法教育他，他的错误的地方把它改进，再进一步的往上提升，往光明啊，往解脱，往菩提道提升到真正的啊解脱生死烦恼，能够啊那个成为圣者，这叫第一谛。他根据这二谛，很多人都说：“哎，我学那个出世间的就好了。”这不对啊！世间法如果不通，这个人呢、人行世故不通啊，自己啊寸步难行，不要说度众生啊。所以啊，在这个《中观论颂》里头，那个四谛品有这样讲啊：“诸佛以二谛，为众生说法，亦以四十谛二谛一谛。个人不能知分别二谛，则以生佛法不知真实义。若不依熟地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换句话说，世间的事情、学问、道德不道德、罪恶是非都不清楚哦，那个人哦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都没有烦恼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从世俗啊正面的理解、负面的理解，正反面还有综合的超越到底。哪里说只有念阿弥陀佛就好，只有念咒就好？我如果一天到晚只有念阿弥陀佛，可能我一讲没有讲三句话、三分钟，你们就会梦见周公频频点头，对不对啊？知道了啊。那从这个地方依据的是从世俗方面到出世间，所以我们看看在中国历史历代以来，很多出家人，尤其台湾现在很多嘛，从小就出家，世间上的这种事情、人情世故、义理都不懂，然后叫人家说一天到晚来寺庙精舍呢，布施啊，来服务，把自己家庭啊，人家在什么忙也要你来发心，人家经济怎么困难你要布施，都忘了啊，然后布施没有得到福报啊，得到烦恼啊，觉得在家里是自己的岗位上本分上不尽然后到寺庙去服务啊，见到师兄师姐哇，像菩萨脸啊，回家就变了一个脸像罗刹脸怎么这样还有的人在比赛啦，比赛夫妻分居啦。住在山上住多久啦？搞什么嘛？他说这样才会感应啊。我说对啦，回去大感应了啦。回去不是离婚就吵架啦，对不对？这不对的。所以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本分，在佛陀教育方面来讲，在家里头我们是什么身份？作为太太的是太太的模范，作为先生的先生的模范，作为主理的是主理的模范，作为工人是工人的模范，作为工程师是工程师的模范，作为领导者是领导者的模范。点话头注意哦，不是要争风头的，出风头。现在一个问题，在家居士往往羡慕出家人，学习出家人的修行方法，那么出家人去修在家人的方法，就叫颠倒。你们觉得好笑哦？ 在家人啊，都觉得很闷啊，很烦啊，到寺庙去静一静啊。哎，出家人都很烦啊，所以回家里去静一静啊。我就觉得很怪异的，这心经没有念通，心经说远离颠倒梦想，对不对？那颠倒嘛，对不对？所以要注意啊，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哦。到寺庙共修，到社区服务可以，我们的本分先做好，做完了再说，知道吧？本分要做好哦。我这样心思啊，我教的啊、那个信徒都是这样的啊。你不要这样，某一个大团体哦，他妈妈很花心啊，做菩萨戒啊，我、哦、到那个去做什么义工啊、志工啊，结果他女儿读大学毕业呢，和他的一个室友啊在一起呀 啊。他的室友啊，就告诉他妈妈说怎么办啊，怎么办啊？他说怎么办？那个某某人啊，受菩萨戒的那个女儿啊，和我同在一起啊，他去抢劫呢，你知道吗？因为没有父母亲的温暖和爱啊，所以他就要引起他爸爸妈妈的注意。女孩子的大学生是抢劫呢，你知道吗？他不知道该不该讲，我都应该讲。叫他不要去做义工，在家里做义工啊，好好照顾他的女儿，知道吧？一个千金小姐长得多漂亮啊，她都借着什么去问路，人家看到书文就把人家皮包抢过来，把他推倒，你知道吧？这是真实的呢啊，不是虚构的呢啊。我就叫他说，你赶快告诉他妈妈啊，不要去当义工了，在家里。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我是从这个地方特别呢告诉各位哈。那我们现在来讲介绍，就是佛法教育的原则。佛法教育原则啊、是有四种，来啊看一下，这样有没有看到？是心态，是三观。啊，你有观点吗？
不清楚。
啊，四悉檀啊，悉檀啊，好 ，OK 啊，看不见了，我用说的好了哈、啊。第一个，这个悉檀是什么意思？悉檀是印度话梵文呐、啊，悉檀呢啊是梵文，就是它的意义就是成就、重要、真理、教育。有这种意思的含义的哈。那换句话说，四悉檀呢，就四种啊，四种教育方法，四种中药来教育大家启迪真理，使我们能够成就啊，证悟到真理，叫四悉檀呐 啊。第一个，世界悉檀，世界悉檀就以生乐为宗。这相当于我们一般教育的是引起动机，引起动机，就说啊，他喜欢听什么，你先讲他能够了解他喜欢听的，就升起快乐，喜欢接受你的教育。你不要见面的时候讲一大堆，他不愿意接受啊，对不对？啊，这是教育方法啊。我记得呢，我们有一个信徒啊。他做菩萨戒，他很热心，他传教。这个成功大学有一位女孩子呢，毕业了，他做啊这个菩萨戒了。这个在家居士啊，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大学毕业，而且是做菩萨戒。他一见面也没有问，他开始说：“你知道吗？皈有多好啊？”他皈依三宝多好啊，受戒多好啊，一直讲讲了两个钟头啊。我实在是一直在想不这讲啊，因为他一直滔滔不绝的嘛。因为这个女孩子很有耐性哦，听他讲了两个钟头以后，他合掌说：“哎，师兄，谢谢啊，我已经受戒三年了。”他说：“你怎么不早说？”他讲我说两个钟头。奇怪啊，这说话不对机啊，说话不对机，妈过的妈无期，那很愚痴啊。那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就说众生的程度啊 好恶不同，佛能随顺他的所想要听闻的，分他的程度分别来说，练他使他等生班级，这个是去世界西谈。论佛法最好的方法就是讲对方所熟悉的、所能理解的啊、了解的，把它引申。比如说你和农夫的交谈，你讲一些太高深的理论，他没有办法听进去的。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啊去托钵的时候，有那个波罗门做重点的不给他，而且讽刺他。他说你也不工作，太懒惰了，也不种田。释迦牟尼佛说有哦，我也有种田哦。他这个田在哪里啊？我的田啊，在众生的心中啊，叫做心田哦，啊无田哦。哎，我播种的是善的种子哦，菩提种子哦，解脱的种子哦。哦，我常常持草哦，很认真的持那个无名草哦，贪心草哦，骄傲的草哦。啊，我也常常思维哦，慈悲舍得水，开田好高兴哦。哦，我觉得有道理，有道理啊。分工合作嘛，所以各行各业不能说啊，种田的也要当科技啊人员啊，这不可以啊。所以要、哦、互相尊重。所以这个就是引起他啊一种喜欢，然后他才能够受教育。所谓说先以一锅天，然后呢练入国智，这种见众生的方法，就是说在相谈当中很融洽，使他心生欢喜啊，也就产生快乐啊，要接受我们教义的一个主题。我们要学习啊，以后要教子女还要教别人的时候，这一招一定要学到啊！啊，不要不问对方的程度，好恶一直讲，将所自己知道的一直讲，讲半天，人家就不喜欢嘛，对不对？啊，第二个为人祈谈，有人叫各个为人祈谈，以生善为宗，生善为宗。那有人不明白啊，这个布施啊，奉献牺牲。对自己对别人有好处，你要告诉他。有人不知道啊，这个持戒就是他很乐意的帮忙别人，可是德性不好，你要告诉他德性对我们的这个人格是很重要的啊。所以适当的啊，给他剖析，给他教育，这种先观察根基，然后适宜的教法呢啊，使他生性生长善根。第一个世界西谈是生快乐想要接受，现在是生善心想要学习啊啊，就是以生善为宗。第三种对治西谈，对治就是止恶为宗。所以有的人呢贪心重，有的人嗔恨心重，有的人善乱心重，有的人很愚痴，你不能都同样的一个法门呢啊。所以说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啊，所以佛陀有八万四千法门啊，对不对？对。那从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比方说啊，重这个嗔恨心重的，你要叫他慈悲观啊。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一生就有前一辈子，我们这一生有父母亲兄弟姐妹，前一辈子有父亲啊父母亲兄弟姐妹，所以生生世世无穷无尽呐、啊，哇不得了！不要讲前生前世，我们讲我们这一世啊，只要有三代代嘛，好、啊，大概亲戚就满天下了，好、啊，因为父母亲不同姓。不同姓的父母亲也不同姓，对不对？那这样的时候啊，这个亲戚朋友太多了，那也有可能每一个人都是当过我们的父母亲兄弟姐妹，也有可能作为我们的冤家对头，对不对？说怨嘛都有怨，说亲嘛都有亲。这样的时候起慈悲观，因为啊人生苦短呐、啊。啊，不要都生活在那种啊嗔恨斗争， 我们如果能够与慈悲相取啊，相向，这很安详，很和乐啊，所以叫它慈悲观。比较遗失的叫它因缘观，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缘会成什么样的结果，这样慢慢的他去分析，他去了解，他就会怎么样，他就有智慧了。比方说一个人眼皮会跳，有的人就迷信啦，啊，说什么凶数会来啦，的的确确会发生问题啊。啊，你告诉他眼皮会跳有几个原因，条件因素，第一个是太疲倦，第二个睡眠不足，第三营养不够啊，因为营养是缺少维他命 A 啦，但是 A 要和 E 在一起啦，胡萝卜素把它打成汁，放一点油，有没有一两滴，这样吃一吃，吃几次啊，这个维生素够了，睡眠够了，他跟开车做实验就不会出问题吗？啊，睡饱嘛，如果没有的话，睡眠不足，营养不够，他当然在操作的时候，操作机械会危险嘛，开车不是撞人就会被人撞嘛，对不对？就要注意到了，所以这些慢慢的他就分析了，就会有智慧。那有的人呢，对于男女的占有贪心很重，就叫他不见观啊，不见观呐、啊，不是每一个人的适当的哦，就说啊，这个皮啊，因为在印度很容易啊去观死尸，他们死尸就放在荒郊野外啊，三天慢慢长起来了，一天就长虫了，然后那个尸虫啊就出来了，流水啦、啊、尸啦、啊，来看一下，刚刚很漂亮的，现在变成这样，慢慢的观了，他就不会去贪爱。这是对于贪婪你的时候才叫他不见观哦。如果一个人喜欢那个欲啊、翡翠啊，你叫他修不见观不行啦。那个翡翠、那个玉啊，很漂亮，越讲越漂亮，怎么会不见观谁对治啊？所以不见观是对男女的贪，他追到。那有的人三乱心重，你要叫他不见观不显啊，你要叫因缘观不显，他越想越多，那要叫他啊，这个四念自观啊，就是观初念起呀、啊，你那个呼吸进去了知道，到哪里知道，出来知道，这样很专注。观身生念自，我的身体呢，现在是坐着，我现在是很累，好像很不累，我手脚想要放下来啊，那放下来，你心先动，先知道，然后我正在要放下来，你先放下来，这个动作都很知道，这样就是心一静性，明定就专注了，这样可以治散乱。我们有时候有空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讲一讲，摸摸鼻子，摸摸啊，这个耳朵，我们常常都摸来摸去的，都不知道哎，那事实上，你如果要摸之前，我要摸了，我要动了，这样的专注了以后，慢慢的知道。比如我有一次呢，在夹菜的时候，我忽然间到半路的时候，发觉到好像我从这个方向比较多呢，这是第三次的呢。啊，原来我喜欢吃这个菜，赶快这个中途我就把它折到左边啊，去夹别的菜。啊，这样有点矫揉造作，再一种勉强，到后来我可以夹，可以不夹啊。所以啊，始而勉强，终而自然，收放自如，这样知道吧？啊，就说你应该你的毛病在哪里，怎么样去啊对治它。从这个地方就叫对治系盘，这三面前面讲的啊，第一个啊就是世界系盘啊，引起他的喜欢啊，各个类的系盘使他生效啊，对治系盘，系盘对治他的毛病，这三个就是如同世间的教育方法，随个人的程度不同、习性不同来设教育。这个随时 因时因地因人而改变，没有变化，但是后面一个不可以变的，那是第一义希坦，那就是显理为宗，就是真理，对真理方面显现真理方面的，这个是这个真理，又名叫真谛，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哪种因素改变。比方说三法印，诸显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即见啊，就是啊无常无我无生嘛，这三个我们来看看。无常，我们生理上有生老病死，是不是无常啊？我们物理上成住坏空，是不是无常啊？我们物理来讲，生智意灭变化嘛，也是无常啊。这一点无论过去、现在、未来，无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都一样啊。无论贫富啊，所以这个是真理啊。那么体悟真理可以进化身心，认识放遍善巧的啊，这个四十地。可以使我们言行啊能够合以得理得体，佛弟子一定要先认识善恶好坏等等的差别次第啊，清楚啊，那么实在的分辨，才能够切实的止恶行善。当然要具备前面这三种，然后才能够进入到这个第一地，才能够啊开悟正果啊。所以这佛陀呢，在经典里头，我们会发觉到，奇怪了啊，为什么这一本经说经中之王是最好的，那一本经也这样讲，我到底是要听哪一本呢？哦，你四悉檀知道了，就知道他在讲什么。求财富有财富，求名位有名位，求升官发财有升官发财，哦，什么世界悉檀。对不对啊？再来就说你要怎么做的时候，十二行善能够得到有福报，人间无报，哦，这个是各个位人悉檀生善。如果说你啊，这个多贪众生不见观，善观的众生啊啊，这个观啊，这个四念诸观，哦，这个是对治悉檀啊。那如果说要他无我相应，无我相应的布施，无我相应的持戒，无我相应的修炼，这样才是世世间法，哦，这个是第一悉檀，这样就不会有矛盾了，这样知道吗？他每本经都是当机，当那一个程度，他释迦牟尼佛有神通，教义经验丰富，知道讲这一部经的方法，适应这个里头的人来修。来实践可以得到利益，所以不要再修其他的，所以就强调这个，唯有这个最好，最本经最好啊，最快，这样算了啊，这是方便，就是当今赞叹，每本经就在鼓励啊，适合这个根基的人去做的时候，可以收到效果啦。好，后面我们讲到这个啊，已经差不多了啊，那么之后面我把它简单讲一下，就是教育的内容。教育内容呢，就是五名啊，就是生名、因名、一方名、工巧名，这四名是共世间的，后面一名是内名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生名就是语言文字啊，这个修辞这句话啊，这个文字的意思一定含义要知道。第二，因名就是啊，因就是原因啊，理由，名是清楚明白，说明一我们已经知道了，来推未知，就是在查理啊来讲啊，查理辩理啊，查数辩理来讲，语言方面叫做辩论学，辩论式，在思想方面叫做逻辑学 ，logic 啊，那从这个地方，这两个很重要。否则的话你讲话讲了半天人家听不清楚，不知道你说什么，不知所云啊。那么医方面就包括医学、生理学、心理学、医药学 功小名的一切的问，一切的学问，生活，包括意识，包括科技等等，啊，就是都要，这个都是破一般的。那在这基础上还学涅槃，就说涅槃是下涅槃，就讲到啊地狱地的啊这五名啊，就是都是我们教育的内容。所以我们一般的人啊，只说我学佛就好了，生活必须被具备的这些才能意识都没有，他当然没有钱没有能力，他苦恼无量，怎么说能够解决痛苦呢？所以我们啊这一节课呢是简单讲到这里，那么剩下的啊时间呢啊就让大家来提问题啊，是现在提问题或者休息以后再提问？
现在就可以，现在
谁
有问题可以
现在提。好，
好，
现在可以啊。
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佛陀的教育啊，看起来他的道德教育、他的思想教育都非常好啊。怎么样能够把佛陀的这个教育呢，推广到这个在国内啊，比如说能够变成公民教育啊，而不能够不要影响这个引起宗教冲突了、
啊。好，好 ，OK 啊，这个问题很好啊。事实上，我到美国前后有五次哈、啊，我发觉到西方人在接受到佛教很容易，但是要人间佛教，你不要在行为上了。不是在形式上，像我们普界菩萨来讲，他们天主教基督教都一样嘛，在推行嘛，四心五物都在推行，他们的道德来自于神嘛，体察神的意识去帮助我们知道，不要去讲这个，就是说这是缘起，因为是一个相互关联的，你只要这个概念给他，不一定是佛陀是神，这样的话他能接受，没有冲突，但是要去了解对方的宗教啊，不要去和他对立，从义中求同啊，就说比如说我在台湾来讲，我看神父牧师修女他们在一起在关怀社会，我们从最低点来讲共同是关怀社会都一样嘛，对不对？那在高点啊，这精神上的他们的，我们不否定他，他也尊重我们，我们尊重他。我请他们啊来到寺庙哦，讲基督教的精神，讲天主教的精神。首先他们不敢来的，他们说不知道有什么阴谋。然后的时候，那些比较先进的来了。来了以后，他们的信徒也来了，记者也来呢。哎，结果是真正给他们的讲他们的传他们福音呢。讲完了以后，那记者说：“师父啊，你不怕你们这些被我们的牧师的神父把他拉过去啊？”我说：“不怕，不怕，信仰自由，信仰自由。他如果你讲了啊，他认为你的比较好，他也可以信他。”再讲深一点，如果我教育几十年来哦，凭着你们来讲两个钟头就可以拉过去哦，表示我的教育要重新反省啊，他们就笑了哦，所以有些地方他们不敢，后来终于有回响了，也请我到他们的教堂三一教会啊、基督教长老教会去讲哦，但是我请他们来讲。是没有对他定题目，没有限制 open， 他给我去讲是有定题目，然后指定范围，讲完了以后我下来回来了，他们在集体消毒，在消毒，所以不要关心，不要关心，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然后我们在关怀圣贤协会啊就是啊、这个。第一届创会的理事长就是昭慧法师，第二届就是信黄法师啊，我们请常务建设呢就是啊林俊义的卢俊义牧师， 所以这一届我当理事长的时候呢，啊，我们也请他当见识，啊，说啊，德大当啊理事啊，牧师当啊理见识啊，啊，他怎么讲你知道吗？啊，他说师父就是牧师放心，很有意思啊。同样的，在社会议题上，不去谈我的宗教好，或者你的宗教好，这样就不会冲突，这样了解吧？啊，把我们的特色讲出来，他的特色讲出来，啊，愿意学习的人，就像学校嘛，有的喜欢读私立的，有的喜欢读是那个公立的嘛，有的喜欢读高中，有的喜欢读什么的啊，没有关系，啊，但是不要标榜说我的比较好。啊，你的学我不要这样讲。比如说我和他们谈，有个基督教徒他很虔诚，他到红马寺去和我辩论，辩输了以后他怎么讲你知道吗？好可怜哦，今天这一只迷途的羔羊没有回来了。那很有意思。当然他失败了，他没有顾到我嘛，对不对？啊，我们不要有立竿见影，不要有业绩压力，不要说我一次两次就要渡人家来，不要有这种心，就不会冲突了。啊，还有没有？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去年那个这边有一位那个一个法师带着我们去那个一个省关定的监狱，那个监狱里面大部分关都是死刑犯的关在那里啊。我碰到几个中国人啊，他们被在那边关了很久了，有一个他19岁就关进去，判了35年徒刑，要54岁才能出来。那他们被判刑的时候呢，都是很年轻的时候。那我在想说，如果说他们能够受到他们的嗔心啊，能够受到智慧跟禅定的影响啊，可能就不会当时不会犯那么大的错。也不会伤害那么多人，但是这样怎么样？比如说禅定这种东西，要怎么样让这个这个青少年就能够学会啊？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去推广呢？不会说让别人说这是佛教的东西，我们不要修。
好，这个很好，就是说第一个哈，我们要先菩萨啊，就是说学佛啊。就不是只有智力的，我们知道如果旁边有一个精神异常的人哦，就等于不定时的炸弹，对不对？可能随时放火烧，有可能我们睡觉的时候他就一个炸弹啊，或者说拿一把枪把这样乱打啊，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有必须要关怀到社区。我就想说，我们如果大家能够的啊，有干部，基本干部，就说有基本的成员哦，来对佛法真正的深入，像人间佛教去了解，不做形式上，或者说啊一些观念呢，把它生活化。生活化的时候，在社区里头，我们可以到那个社区各地方去办一些活动，和他们互动。我们是常常这样做的。从我们在妙心寺来讲。是从小幼稚园开始啊，再来小学，有小学的这种团队的生活，再来就是有初中、高中，还有大学，我们有分级的 啊分梯次，分级又分梯次来啊带动。像妙心寺现在就是我一个方法就是给那些当老师的第一优先。要当老师了，以后他教学生，受到佛教的这些精神熏陶以后，他的教学生啊就不一样了。那么有500个人、1000个人，那就化身千百亿。我们不必到学校去，他们就在学校去受教，在传授教育。啊，那监狱里头，我们也是去讲给那些监狱的人听，也是讲给那个管理员听。啊，那这样的时候，他在管理的时候就比较有人性，而且不同啊的这种效果。再来就说，我们在这个社区有社区的教育，这样慢慢的啊，接触面从点线面到整体啊， 这样慢慢的推广，这样叫做从根就起的啊。比如说啊，他们这个我们这边有苏文学校，现在叫做苏大，台南苏大，它有海鸥社啊，海鸥社的哈，社团啊，它不是佛教的。我们场地也介绍，里头有基督教徒，有天主教徒，首先不敢来，后来接了一两个去的时候，他说太好了，这个地方场地哦，从来没有那么好的，那个师傅也不会叫我们拜拜了啊，也不会叫我们在那啊做功课念经，哇，一个传一个啊，到最后很多人都想来。所以天主教也来了，基督教也来了，哦，这个里头很多老师是准老师嘛，将来会当老师的。那慢慢的，我们有时候就讲一些佛教的故事，佛教的精神，不要传教，这样慢慢的啊，他耳濡目染，慢慢的潜移默啊，潜移默化，这是最方法了，最好的方法。但是我们一定要训练一些啊种子队。根基堆了，这个是长期的啊。那个监狱里的教育啊，那是治标。我在监狱里头去教十年哦，我知道。比方说，我去的时候觉得不是像什么啊，拿一个山头去的哦，带他们打坐念佛啦，这个是结铁眼啊啊。我在教育过程当中，我没有设定什么念佛啊打坐，有一个某某团体啊啊是很糟糕的反面的去教育，他给他们短期出家，这是佛光山啊，他叫他们短期出家，他们打坐，他们出家义务受戒发了啦，一出来以后没得混了，他就满见家他就是穿出家衣服啦，那就糟糕了啊！所以我没有了解到啊，我是一般来讲因材施教。比如说我去的时候，我就问他人生什么最幸福、最快乐？此行问就讲，哦，他就讲出来了。那我就这一点来分析，甚至呢，听完了以后他了解了，啊。他就讲皈，然后要捐器官，我绝对不会像基督教这么讲说，你本身有原罪，你又造了罪，你要死罪啊，赎罪，所以你要捐器官，你要被他杀死我真相，我不是这样讲啊。我那时候我一个信徒到美国去，回来以后不敢吃肉包，为什么？有一个外省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到移民到美国的时候，他不动产，在20年前哦，他说不动产啊，不收啊，那欠款就有$1000万，太太死了，他节俭的不得了，他两个儿子啊，吃完晚饭就说，老师啊，老爸，你那么勤俭啊，我们出去外面可以吃啊，你这样钱是要等到以后死了以后买那个黄金当棺材吗？他说黄金当棺材太奢侈了吧啊，他难道他说木头的棺材都太浪费了。他另外一个孩子来，你说我已经按照你的遗言啊遗书啊来办啊，是不是要用那个草席把它剪一剪啊丢掉，草席也要钱呢。好，但是他讲，赶快讲。他说这个工商业交通啊，发达复杂，有时候手放出去啊，就会弄坏啊。所以我死了，这个骨骼啊可以卖，你知道吗？啊，这个手腕这个可以卖啊，脚啊、腿啊，这个也可以卖啊，肝脏也可以卖啊，肾脏也可以卖啊，皮啊也可以卖啊，啊那些。眼角我也可以卖啊，那个肉啊可以卖给人家做肉包子啊，给人下官。所以回来以后，就看到报纸报说四川有那个 那个四川的那个肉哦，有一家很好吃啊，大家逢场去查，看看他在哪里买的，原来是哥哥在殡仪馆呐、啊，把那个尸体的那个肉弄回来做的了，哇，他吓坏了，从此以后不敢吃肉包啊。我这个故事讲完了，我一转，我说其实啊，这是观念的转变啊。如果说工商业时代大家都会生病啊，都会有公害啊，那我这个死了也难啊，啊，那变成虫尸嘛，倒不如我遗爱人间啊，我这个皮啊，人家皮肤烧焦的啊，烫伤的、啊，可以移植的话可以捐出来啊，眼角膜也可以捐啊，来方面都可以捐啊，这样了解吧？他一听，他就要捐了、哦。啊，他说来不及的。我说怎么来不及？下星期，我星期四嘛。他说下星期就要变更。我说来不及，不要把遗恨带到最后一秒钟。你现在观念改变，下一辈子就不同。啊，然后他说，哎，我如果捐了眼角膜，下一辈子眼睛有没有看到啊？他就问这个问题啊。我说啊，你真有罪啊！下一辈子来转世不是你这个身体的，你180公分，你妈妈怎么生你啊？啊，换了人这个身体了啦！我这样啊，哎，我再问一个问题，听说哦，死了以后这个灵魂会被关在那边那个监狱里头，是真的还是假的？很多人都这样讲呢。我说这样啊，我们到国外去，到哪一个地方去，都会回来，就是因为啊。那个爱恋那个房子嘛，你如果认为那个房子很好，舍不得，所以就会回来嘛。
那不如我这个不要。
啊，所以我啊，我们知道说，像这个是治标了，已经发生了嘛。但是我其中有一个哦，教了他死刑犯哦，后来啊表现很好啊，有特殊表现了，到。后来假释出来，到现在都没有犯案，啊，就是很好啊。啊，我在讲的是说，啊，防患未然，就是在他们还没犯罪的时候，正在要犯罪的时候引导他，所以就叫种子罪。这个叫种子罪，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教育的第一优先，此时此地此人的关怀与净化。第一个，我就是这个犯罪的。我一定第一优先，再来医生、护士、老师、领导人物，这些影响面都很大。我们先从这个地方去着手、着手。那这些要训练啊，我们自己要先训练起来。否则的话，我们所懂的一知半解，可能会误导，而且疑难杂症会很多啊。那么遇到的。太多了，那我们就要自己广学多闻，不要限制一宗一派，而且要日常生活化，不要在我几时念经几时打坐啊啊！比方说，我一个朋友，他我这么讲的时候，他就开始会用了。他本来就是固定时间诵经，他的亲戚在乡下打电话给他，他说他生病，药已经拿完吃完了，请他去替他拿一下。他说我要诵经，对不对？天哪！啊，我明天的时候再去拿。他说我现在很痛苦啊。后来想到，就传道师说，哎，对哦，我今天拿药就是我的课，知道吗？我诵经的课。哦，就是我能够帮别人的时候，当下就是嘛，活在当下，所以说好啊啊，我马上去拿，他们很高兴，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说化形式为行道，现在知道吧？对自己自己身教言教 ，OK 啊，
谢谢，
可以训练哦，还没有谁有问题？
还没有谁有问题？师父想请教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我们在人家介绍这个人间善法啊圣闻法或者菩萨法，有个前提就是这个人啊还要相信轮回， 那是不是说有些人他就是不相信轮回，是不是就不适合再跟他讲这样的话？谁？
好，这个是很简单的啊。我们轮回什么叫轮回？
就是
cycle。
对呀、啊、，cycle 对
，cycle
又再来这样。
哎，好的 cycle， 坏的 cycle。我们日常生活天天都在轮回呢，我们时时刻刻都在轮回呢啊。我们不要把轮回说拉到一千年之前或是生前了、啊、死后啊，讲现在就好了啊。我们的好的观念坏的观念不断的定量的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行道，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轮回？
这
边啊，慢点。好，那这个第二个呢？我们一个人啊，西洋啊，有一句话讲得很好，他说习惯是人第二生命，人是习惯的奴隶，对不对？所以好的习惯产生好的行为，坏的习惯产生坏的行为，连续不断的，这个轮回嘛，
就基本上因果，
就别想那么远哦，
就因果律上来解释这个
事。好，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如果做恶的、不好的，常常的这个习惯，在这一生、这一辈子，在这么循环啊，那加重了，我们死后同理可证。也会啊，吸引的这个共鸣啊，这个底业，比如说有的人个人在职业的岗位上不好，可是他下了班以后，个人的兴趣不同，对不对？喜欢音乐的会和音乐在一起，今天在一起，明天在一起，后天在一起，有空就是跑到那边去了。在职业的职场方面看不到，可是到那边看到转了场地，转了喜欢赌博的人一有空就想赌博，一下来一有时间就去赌博，喜欢花天酒不像的也没有招牌哦，他们都知道 哦他就是啊，心心念念的循环在塞口塞口塞口，然后的时候一有空就往那边去了，这个引力，这个同理可证，这个很简单的嘛，啊，所以不要讲到过世、现死或生前呐、啊，讲到我们现在就好了啦，这样就容易了解。那么有疾苦的世界，就有极乐的世界；我们有极自由，就有极不自由，在现世间就有了，有人间炼狱、人间地狱呀、啊。啊，有极自然的、极肮脏的，有极清净的，对不对？这个可以现世间可以了解的，所以尽量的不要讲那个生前死后的事情啊，把现在把握现在，把我们身份该做的、该断的、该修的，把它做好，不要怕，你下一辈子它就好的循环，主要。到善的地方去循环，好的朋友、好的老师、好的环境、好的教育，就不怕了。
是
，OK。
是，谢谢，谢谢。那我们是不是请师傅 ？OK， 请师傅现在可以带我们那个回向好吗
？OK。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
谢谢。
好，我们下一次啊，
谢谢
啊，下一次啊，等一下啊，下一次我们讲四谛十二因缘。
四谛十二因缘。
四谛十二因缘。啊，就在那个《佛华概论》里头，《佛华概论》里头啊，请大家呢啊，就是先复习一下，然后在听的时候 啊，可以做到事半事半事，那在事倍功半啊，还要问问题也比较好一点。好，谢谢。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植物。
拜拜。
好，
好。
OK， 拜拜。
师傅可以稍等一下啊，
师傅能不能等一下？
哎，有同学想跟师傅，
可能有同学要私下要跟师傅问一些问题。
啊，可以，可以。
有没有同学要来问问题？
跟师傅认识一下，打个招呼。
来跟师傅介绍一下大家好不好？
是啊。
哎，我们跟师傅介绍一下这些重修了啊。这一次是周秀芬，
看得到吗？师傅看得到。
你看到这样
对，看好了
对。这是周
秀芬。好，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哦，好好好。周秀芬啊，
周
秀芬，
周秀芬。
马秀
芬
啊，
秀芬
呐、
啊，
秀芬呐、
啊，我知道了、啊
这个
学佛很久了。
徐小芳，你要不要来？
大芳，
徐小芳。
谢谢法师带给我们啊开示。我可不可以问法师一个问题？我可不可以问法师一个问题？
可以，
好，
你好，
有听到他说好，
可以，可以，
像那像这个地方，
可以问，
哎，哎，对，
刚刚法师说我们禅坐的时候要专注要定啊、哦，如果说我们身上有病痛的时候啊、哦，这个心说这个病痛的朋友我们是不要，这是没有那个如果能远离最好，但是呢，能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让我们的心绪能够定下来，如果这个病痛不去想它，这个很难的。
啊，
帮你妈妈去。
病痛啊，病痛主要我们了解到说啊，病痛啊，事实上主要知道观察它病痛在哪里，在病痛的那个地方，或者在头，或者在手，它啊那个神经的传递在哪一个地方，你专注那个地方，也绝对没有什么啊。最主要心情绪不要再加进去，情绪啊，我们一般就是加以情绪。哎呀，我好可怜哦，我好委屈哦，啊，没有人来关照我，等等，这个就是埋怨啊，情绪啊，加进去，我们的病痛哦，事实上没有那么痛，就是我们的埋怨，我们的一些观念情绪再加进去，共振，所以就更加厉害。我曾经试过了啊，那像他的那个脚底按摩的啊，那我就让他按摩。他用那个按摩棒按下去很痛，你知道吗？我就放松，我的深呼吸放松，感觉到那个痛到了神经，到手，到哪一个末梢神经啊，然后他就在按的时候很痛，我就在放松，哎、啊、就没有那么痛啊。结果他说二三十年来啊，他是职业啊、哦，没有遇到说有一个人让他这么用力的这样钻哦，都不会叫啊、哦，而且还可以和人家谈正事啊，谈完了以后我还是啊很自然的走。事实上我会痛不是不会啊、哦，只是我没有叫啊，我就深呼吸，我就放松，我在深呼吸也放松，所以他啊按摩我的脚以后。在按摩别人，他没有力气了，但是他心里上有点不正常，有点不正常。那你如果说叫的时候，他越有劲，呼我越有劲这样按，我就觉得他心里不正常。所以啊，不会变，打针，你只要深呼吸就不会痛，对不对？深呼吸就不会痛啊。深呼吸放松，深呼吸放松，那个病可以减低的，病痛可以减低，这样知道吗？
知道
啊，也是专注哦。
哦，另外这边还有几位新来的同修啊，希望师傅、啊、你们自己介绍一下好吗？来，
应该这样介绍一下，来，
这样可以，你就讲，你慢慢介绍一下，
没到前面没关系，没关系。
看得到吗？
法师你好，这是我母亲，朱媛娟。 我叫张崇仪。
好，
谢谢，谢谢法师。
好，安他好。
好，跟师傅讲，
谢谢法师。
好，不客气。
哎，法师你好，我叫狮子龙，那谢谢啊，
啊，狮子老师，啊，不客气，不客气，
好，
这边还有一个郑居士，郑居士，跟。
我处理好了，我现在我是做柜台，台湾过来，我来这做十个月。
好，
我做台语人。
好，
台我做系阿里。
好，台语。
啊，今仔日听你做精彩的分析，我感觉真叫受用啊！哎，感谢你，感恩。
调调太好。
哦，真好，你安尼，我做真迄，真有咧基础性的建设，这才是无佛法的一个基础啊！啊，我是你，我台湾都有去接受着这个普利道出地广论嘛，普利都出地公论吼，啊，所以有啊。
调派。
哎。啊，所以这个是这个王技师的邀请啊，我这个机缘我感觉也真幸运啦，哎，感恩你，荣幸你，谢谢。
那我们
今天
谢谢师傅，
好，
谢谢师傅。